奉神旨意，奉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尼弟兄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建立一样，以致你们在恩慈上一无所缺，殷勤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必坚定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弟兄们，我凭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我的弟兄们，哥莱士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德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过洗，所以你们没有人可以说是受洗归于我名下的。我也给斯蒂凡一家的人施过洗，此外有没有给别人施过洗我就不记得。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
感谢刘叔为我们读经。大家好，我是执政，是今年的教会接受培训的一位弟兄。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今天我来跟大家讲哥林多前书，请大家保持圣经打开，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周报里面有一页讲到的大纲。那我们来为今天听到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美好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求你让我们能够听了被你的话改变，求你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属灵的喂养。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哥林多教会是在哥林多城，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城市，这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所以这座城非常的富裕。这座城也有很多希腊的偶像，他们的庙非常的大，就像他们崇拜的爱神的庙大到他们有上千个庙祭在里面从事性工作，整座城市非常的淫乱。我们知道阿姆斯特丹只是有一片非常小的红灯区，但哥林多是整个城市都是红灯区。你想象伦敦从市中心到所有的地铁、所有的公车可以到的范围全部都是红灯区，这就是哥林多城。所以在当时哥林多城败坏的程度，到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说这个人是个哥林多人，那是对他的一种羞辱。而哥林多教会在这样的环境显得特别的弱小，我们福音之家所在的环境没有这么严重，但我们也有一些不少相似的地方。伦敦人也拜许多的偶像，只是他们没有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像宙斯，像的叫海神或什么波塞顿一样，或没有给他们盖一个庙。 这里的人对信的态度也越来越随意，我们基督徒在这里伦敦显得也很渺小。但哥林多的教会状况非常的不好，我们从刚刚读的五到七节，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有口才有知识，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但他们的生活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整本读过，你就会看到他们分门结党，他们夸耀自己，他们中间淫乱的事情夸张到连哥林多的人都不能接受，他们互相诈欺，他们拉着对方上法庭，他们对彼此毫无爱心。保罗说他们的聚会的坏处大过他们聚会的好处，他们里面还有假的基督徒混在里面，跟他们说没有复活这种事情，大家应该专注在今生就好。保罗听闻他们的状况，写信给他们，要责备他们，还有提醒他们基督徒身份的意义。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就是关于他们分门结党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读11到12节。11到12节，请。我的弟兄们，格莱士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保罗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属基督派的。大家想象福音之家，我们里面有人说我是属 Henry 的，我是属 William 的，我是 Houston 派的。大家想象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这里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他们好像忘记他们叫做基督徒，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保罗徒，他们是亚波罗徒，他们忘记钉十字架的耶稣才是他们的主，或者他们其实并不想想起来这个事情。因此保罗一开头就把自己的身份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看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非常简洁的自我介绍。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会出席很多学术会议，每一个会议都有讲者有主席，他们都有非常长的成就还有头衔，某某院长，某某副院长，什么学术主委，什么副主委，某某学组的组长，科室主任，副主任，荣誉教授，在哪个文章哪个期刊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哪些国家研究经费，得过哪些学术奖项，每次介绍他们都要介绍非常久。如果你稍微了解保罗的话，你会知道保罗如果想要展现他自己，他甚至想要把亚波罗派还有基法派比下去的话，他可以写更多更长。他可以说我从小就熟读圣经，我是明白神的律法，我是犹太人宗教精英法利赛人，我不是渔夫，我曾经责备过使徒彼得，就是你们基法派夸耀的，我的口才，我在你们口才很好的亚波罗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我已经四处建立教会，在许多城市辩论驳倒反对的人，我是你们伟大的布道家亚波罗的师兄，我是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创立人。你可以想象，如果保罗那些支持保罗派的人他们读这封信的时候，肯定觉得保罗你怎么只写这么少呢？你写的不够，你没有把自己说的够厉害，你没有给我们这些保罗派的争脸面。但保罗没有，保罗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样就足够了。很明显保罗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下面，他只是蒙主呼召做使徒的。我们稍微读第二章就可以知道，保罗形容哥林多教会的许多行为和思想和世人一样。第二章的第三、第四节说，你们哥林多教会人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第四节说，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因此保罗接着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的身份。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不是在保罗里面被分别为圣，也不是在亚波罗里面被分别为圣，也不是在基法里面，是在基督里面。保罗在提醒你们，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人，你们的行为应当和世人不同。其实作为一个书信的开头写到这里其实就足够了，但保罗特地多写了一句，他写什么？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的后半句，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好像保罗生怕他们没有注意到，特地强调提醒他们，把他们从他们专注在自己这个小小的更多教会群体的这个视野拉起来，看到他们各地的众教会，看到耶路撒冷的、以弗所的、加拉太的、哥罗西各个地方的教会。基督是他们更多教会的主，也是这些众教会的主，他们与他们一样都是一同被蒙召做圣徒的人的主。如果你用了一个工具叫做重复词，你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这段短短时期的经文，保罗重复了我们主重复了八次，他基督也就是受神膏立的王重复了十五次。第二节，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第七节，殷切的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第八节，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指责。第九节，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一同联合在一起。第十节，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重复这么多次，就像是你今天待会会后问我，哎，志正，你昨天周六做了什么事啊？我跟你说，我昨天啊跟我的好朋友英国首相苏纳克去他们家做客，我在我的朋友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家里一起打电动，下午我在我英国首相我的朋友英国首相苏纳克家里花园喝下午茶，我们一起吹风看云，我还喝了我的朋友英国首相苏纳克他亲自做的印度拉茶，聊了很多他当首相的感想，真是非常的精彩。晚餐的时候，我的朋友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夫人为我们做了印度咖喱当晚餐。最后呢，我的朋友英国首相苏纳克开车带我回家。非常的明显，我要确保你们知道英国首相是我的朋友。这段也非常明显，保罗要强调耶稣才是教会的主，不是使徒，也不是像亚波罗这样有口才的牧者。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夸的陷阱，不要夸耀我们是在伦敦金融城，我们是多么有名的教会，我们是 William Taylor 牧养的会友。我们对我们基督徒身份的认识是应当我们是和所有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名一样的，那些大的教会，那些小的教会，那些在乡镇里面的或大城市里面，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分别为圣，蒙召做圣徒，神的教会。我们要小心不要像世人一样分门结党夸耀自己。接着对这些骄傲爱夸口互相看不起的哥林多教会的信的这些信徒，保罗提醒他们一切恩惠都是神赐给他们的。我们一起读四到七节。四到七节，请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殷切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哥林多教会虽然这么的混乱，有这么多的问题，但他们有很多的恩赐，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多。第五节说他们凡事都富足，有口才知识丰富。第七节说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大家能够想象怎么样的一间的教会是凡事富足，恩赐一无所缺吗？我想象到的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费，什么样的资源都有，有能讲道的，能带查经，能做个人工作，能弄音乐，能管行政，能带主日学，能服侍老人，能说方言，能翻译方言，甚至能够有什么行神迹医治的恩赐都有。他们没有任何缺乏，他们连要什么经费要什么资源都有。大家想象这些夸耀自己恩赐的哥林多人读到保罗在这里为他们感谢神，他们可能想到保罗感谢神是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有口才有知识富有的这些基督徒，保罗真是幸运能够牧养我们这群优秀的会友。但保罗感谢神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是因为你们在他的里面凡事富足，有可才知识丰富，恩典恩赐上一无所缺。保罗在告诉你们，告诉他们，他们夸耀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神赐给他们的，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 哥林多人就像生在富裕家庭，有很好的父母孩子的孩子，他们生下来身体健康，很聪明，没有残疾，他们从小到大就不用为了贴补家用去打工，他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旅行，学各种兴趣班。父母给他们请最好的老师，有钱买好的学区房，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而且离学校很近，过条马路就到了，睡眠充足。他们还能找关系把你放到学霸班里面。学校刚毕业，父母就给他们买了在一线城市的房子。然后这个人他竟然夸耀自己的财富、他的学历，还有他很高薪体面的工作。他打从心底相信自己拥有了这一切，让他比同辈相比他是个更高级的人。这个孩子不但享受这些优越感，他还喜欢跟别人比较，争着要做那个最优越的，享受这种做高级人的快感。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他们完全忘记自己一切的恩赐都是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的，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然而对这样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也显示他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一起读8到9节，8到9节，请主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无可指摘。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联合在一起。我相信保罗不是因为即将在后面要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他采用一种我们很理解的这种要责备你之前我先说一点好的，这种跟他们客套，我后面再责备你们。保罗知道自己不是这他们的主，保罗不能坚定他们到底，但他相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这样状况不好的教会，这些赏赐他们一切恩赐普世教会的基督能够坚定他们到底，使他们无可指摘。哥林多人是不信实的，我们也都不信实，但神是信实的，他呼召我们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那信实神就会做到。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像哥林多人一样，把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的恩赐看成是自己的，把自己看成更高级的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做基督徒很多年而受过某些培训，或担任某些职位，会有某些参与某些服事的经历，我们就偷偷的觉得我们属灵上高人一等。我们不要低调的炫耀我们对自己讲到高超的品位，对经文独到的见解，还有带查经我们多么老练。有哪一项不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从能够信神开始，哪一样不是神的恩典？哪一样不是我们领受的呢？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是在主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人不只喜欢把自己跟有名的牧者连在一起拉抬自己，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还特别喜欢用智慧的言语多过讲十字架的道理。在第11、12节，他们保罗说完他们分门结党的问题之后，保罗反问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为他们钉十字架的是基督，不是保罗。他们受洗是归入耶稣的名下，不是保罗的名下。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受洗是一件值得欢喜庆祝的事情，但保罗甚至为没有给他们施洗感谢神。我们一起读14到16节，14到16节，请。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受过洗，所以你们没有人可以施洗之故。我也给斯提凡一家的人施过洗，除此以外，我没有给人施过洗，我就不记得了。大家能不能想象，有一天 Henry 跟 John 说：我感谢神，在你们当中除了某两个人以外，我没有给你们施洗，免得你们自夸。这些哥林多人为着这个哪一个有名的牧者给他们施洗，自夸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些自夸的人读到保罗说：我感谢神，我没有给你们施洗，或者我都不记得了，想必又是一次当头棒喝。但保罗要针对的是更深层的问题，不只是自夸，不只是他们忘记基督才是他们的主， 而是比起基督的十字架，他们更偏好智慧的言论。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如果你往下读，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教导他们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其实哥林多人喜欢智慧的言论多过基督的十字架，其实不难想象，在哥林多这样富裕的大城，有非常兴盛的偶像崇拜，像是爱神啊、太阳神啊、海神啊，各种偶像，他们的庙都非常大，非常的宏伟有钱。相比之下，基督信仰很渺小，而且他们还要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他们的朋友肯定觉得这些人怪怪的，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上这些庙宇拜拜呢？他们还要受到政府、受到其他人的逼迫。当时希腊人有很多哲学院，他们追求智慧，有智慧的人会得到社会的尊敬。但十字架的道理对大部分的人却是愚拙的。你想象哥林多的人问他们，什么，你们的神被人抓住被钉死，然后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这么弱？你们的神不能给你们带来成功、顺利还有享受的人生，你们还要跟你们的神一样受逼迫被钉死？你们的庙在哪里呢？你们的教会好像有点小，不太多，你们教会的人比我们爱神里面那些庙祭还少。你说耶稣复活，这是骗人的话吧？死人怎么会复活？你们说我们有罪，我们要拯救，我觉得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比较需要拯救，我大概不用。哥林多教会会觉得自己渺小很弱，其实非常的自然。可以想象他们想要被哥林多城的人认为他们有智慧有口才，他们抬得起头来。其实我们很多方面跟他们很像，我们周围不太有那些拜希腊神话偶像的这些阿波罗呀、波塞顿啊、雅典娜这些。但很有趣的是，其实现代伦敦拜的东西跟当时拜的没有差很多，大家在拜爱情，大家在拜智慧，大家拜知识、科学、医学、财富、美貌、性爱、艺术、武力、经济。其实现代伦敦人拜的跟当时希腊人拜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没有给他们一个名字，然后给他们拜了一个庙而已。可能现在多出来，现代人特别喜欢拜的，可能多出来就是喜欢拜自己。但我们拜的是这个屈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伦敦有很多很大的银行、很宏伟的公司的总部，但教会却是少数群体，还要受逼迫，被大家觉得傻。拜那些偶像的人看起来更有智慧、更聪明，被社会接受，但是认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的人看起来何等的愚蠢，跟世界是这么样的格格不入呢？我必须承认，当我邀请朋友来教会的时候，一部分的我希望他们听到完整清楚的十字架的福音，但有另一部分的我希望他们会看到我们的教会很漂亮，我们这里有很多金融层的精英，学历很高，收入很好，很富有，很成功。我希望他们不会把我当成一个愚拙的会信十字架道理这种怪人。一部分的我希望跟他们聊到福音的时候，我能够用某位有名的哲学家、科学家的论述、考古学家的证据，或者是伟大文学家有智慧的话，来向他们展示信基督教是何等自然的事情，有智慧的选择，而不是跟他们说十字架的道理。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个道理很愚蠢，就算他们表现得非常有礼貌。但十字架的道理对这个世界就是愚拙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只要往后读一节，就看到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还不认识耶稣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自己？我们从前心里压制真理，心里污秽，特别喜欢罪恶，我们拒绝造万物的神，想做自己生命的主。但耶稣来寻找我们，替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的罪被饶恕了。我们从前被罪奴役，我们就算想做好却做不好，甚至我们连想做好的动机都没有。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的手里夺过来，作为自己的孩子分别为圣，召我们做圣徒。我们是 因为这位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因为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替我们击败了我们不能胜过的死亡，所以我们有复活的身体和盼望。是因为基督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渺小，但我们却相信他的国必定会来。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教会的主。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朋友、我们的亲戚、会被我们家人、甚至被我们同事看作是傻子，我们感到紧张，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的主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没错。我们不要想用别的东西说服人。我很常听到有人特别我在台湾会听到常常炫耀某某人是名人，是基督徒，像周杰伦，某个有名的总统，有钱的企业家，某个伟大的哲学家，什么科学家说了什么话。我们也不要想要展示教会的建筑，或者让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高学历和事业成功的人，却不敢清楚地把十字架的道理说出来。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把自己跟有名的牧师、基督教作家连在一起，拉抬自己，炫耀我是在这里聚会的人，这是我的牧师。这些牧师没有为你上十字架，你受洗也不是在这些牧师名下受洗。我必须说，其实判断教导是否信实，彼此交流一些好的基督徒作家、好的书，还有哪些好的教会，是很好的事情。好的书对我们有帮助，好的教会我们也希望能够去，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拿这个来拉抬我们自己。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我们教会的主。所以保罗在第十节勉励他们说，弟兄姐妹们，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对于在福音之家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要当心夸口的陷阱，不要忘记在一切的恩赐都是在主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的，基督徒也在钉十字架的主里同心。曾经在这里聚会，现在去了其他地方，在线上听讲道的弟兄姐妹们，要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在钉十字架基督里与弟兄姐妹同心，无论你在哪里哪个教会聚会。对于最近刚来到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我们都是蒙召做圣徒，盼望我们主基督的显现。对于还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慕道朋友，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也是谦卑自甘卑微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比这样的神做我们生命的主更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到，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面成为泉源，直动到永生。如果你想要认识这样的耶稣，想要知道什么是喝了就不会再渴的这个水是什么，欢迎你们周三晚上6:45在这里有生命课程，来跟我们一起认识这样的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蒙召做圣徒，所言所想要符合圣徒的身份，要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同心。如同我们刚刚所唱的歌词，耶稣当得至高的尊荣，但愿尊贵并恩赐与能力全属于你，都尽都归你。我的讲道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王者。